找到了 ，OK， 我就很快能够找到，这个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一些的这个概念 ，OK， 我们有我刚才一直在期待你们举出一些一些讲义内容的一些错误 ，OK， 可是好像没有人发现到的 ，OK。那个我过后我再提。首先我要提的是，我们在做这种讲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讲课内容的应激性。OK， 比如讲第一个例子，我们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从三处文法，从佛弟子，从经典。OK， 如果我们有观察的话呢？目前的这个佛教界出现两种的倾向，我不敢讲已经是极端，不过我们会发现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呢是师父讲什么，师父讲什么，师父讲什么 ，OK。可是我们没有听他讲佛陀讲什么，佛陀讲什么的 ，OK。所以这种是一种，哇，它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不过那个是在自己的教团里面形成凝聚力。对整个佛教界是不是一个好处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提到从佛弟子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而我们提到从经典文的时候呢，它出现另外一个弊病 ，OK， 那个弊病呢，往往是出现在知识分子，因为语文能力强，掌握语文能力强，可以直接看经典，变成不需要老师的那种心态，不需要老师的那种心态。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对僧宝的那个恭敬就渐渐减低。当我们对僧宝的恭敬减低的时候，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的那种虔诚度 ，OK， 那种真诚度就会减少了它的功能。而在个人的修持上也会出现弊病，因为这个是慢心正在发展的那种起端开头 ，OK。所以这些我们在谈的时候哦，如果我们的对象里面有，如果是一般的成人佛学班的话，可能会比较倾向人物崇拜的 ，OK。这样我们如果他会倾向人物崇拜，我们在提到从佛弟子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皈依僧不是皈依一个出家人，而是皈依整个僧宝 ，OK。那个出家人所讲的呢，就是代表佛陀所讲的。不过可能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点，就是如果是大和尚讲经说法是离经叛道的话，我们照样不可以听。如果是小沙弥讲经说法，他讲的是对的话，我们照样要跟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提到出来的 ，OK。然后这一点是对治不必要的个人崇拜而影响整个佛教教团的和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提到从经典文法的时候，也包括了我刚才在看你们的教案呢，有几组所呈现出来的教案，包括了以后可能从光碟啦、Internet 文法等等这种东西，这种就会很倾向个人主义。当我们很倾向个人主义的时候，佛教会不会？如果我们对佛教史有所掌握的话啊，如果我们对佛教史，这里有谁略懂得印度佛教史的？有看过印度佛教史的，请举手一下。OK， 好，谢谢。我们看印度佛教史，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大乘佛教，为什么龙树菩萨的时候大乘佛教会兴起，它是在对治当时部派佛教走入极端的思维分析，那种不理世俗不管民间的那种毛病，走向很个人的那种义理的研究。 OK， 像如果我们现在这种局势发展下去，那种知识分子的局势发展下去的话，也会历史重演 ，OK。像我们在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佛学班的内的对象是知识分子的话，这一点我们就要提出来，要提出共修群众和合的重要性，而避免让他们因为我有能力自己看经典，我就可以不必管其他的东西 ，OK。所以我们除了要依书直述以外 ，OK， 我们还要想一想这些。这些内容 ，OK， 对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说从佛文法那边哦，我们可能还可以加重一点的那种忠孝情操。我们可能可以问一问听众，制造那种气氛， 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竟然没有机会亲自去听闻佛陀闻法呢？有一句偈语，他应该是这样讲，他说佛在世时我沉沦，然后他怎么样讲，他四句很好听的，然后现在我得到人生，然后佛陀却已经灭度了。那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把那句话找出来的话，他真的是能够让听众很感动，那种真的是咯，为什么我竟然没有这个福报去亲自听闻到佛陀闻法呢？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多的忏悔，然后好好的精进，以便我以后能够亲自在佛陀的座下去听闻他开示，然后去医治他，去修行呢？那这样这种宗教意识、宗教情操的制造，可以在我们竟然不能够从佛闻法那边去制造出来。OK， 当然这一点我们本身也要深深感受到，我真的是很可怜哦，没有机会去亲自去在佛陀座下听他开示，听他说法。OK， 我们就能够制造出那种气氛，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让听众呢，除了在知识上追求的方式的那种吸收以外，他真的是要追求一个宗教，要找一位导师。OK， 这一点，这个呢是我们从三处文法的利与弊那边去谈。OK， 接下来我们谈的概念哦，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谈概念，接下来所谈到的概念哦，谈到那个从经典文法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我要提出来的，我们提到从大藏经那边 ，OK， 我们要知道一点哦，大藏经所收纳的这些资料，不是只是佛教的资料，所以刚才这一点要注意，有一些讲的错误 ，OK， 大藏经里面所收录的 ，OK， 不一定是佛教的资料，如果你们有上过去图书馆的话，我们楼上的那个图书馆有中华大正藏，有寂沙藏，有朝鲜的那部叫什么藏了，至少三部到四部藏经在那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它的那个它的，我们不需要去看内容，我们去看那个经典的皮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外道部，因为我们的大藏经哦，其实是有收纳当时当地的外教经典的。我们佛教的大藏经对整个文献学的贡献占有很大的这个贡献。为什么呢？很多当时当地比较印度六师外道啦等等的这些典籍哦，都有被我们的大藏经收录进来的。这样变成我们要做参考的时候，当时的外道思想，所谓的六师外道、96种外道，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子的？他们的那些经典都有被收纳进来的，我们去找外道部，大藏经里面有。所以大藏经所收纳的不只是佛经，也包括了外道的经典。OK， 然后还有一点，大藏经所没有收纳的，大藏经也不一定收纳了所有的佛教经典，因为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他们所检阅、所我们讲去处理，然后去归纳、去收集的那个大藏经，去整理出来的大藏经呢，不一定一样。有些朝代，可能一些比较早的朝代，中国来讲，中国比较早的朝代，他们在整理大藏经的时候，可能有些经典还没有被翻译的。然后一些后来的朝代，可能某些经典已经被翻译到的。然后可能后来在某一些地区，他们所整理的大藏经呢，有某些经典他们是手里没有的。然后又有些可能后来的某些时候，他们收集的时候，某些经典是已经遗失了的。所以大藏经所收纳的不一定是所有现在可以找到的佛经，尤其我们从巴黎藏从中文的藏经、从藏文的藏经，我们去对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各有一些经典是其他的这个系统所没有记载的。 OK， 所以大藏经里面记载大藏经里面收录的不一定都是佛教的经典，大藏经也没有完全收录所有的佛教经典。 OK， 这一点我们对大藏经的认识我们要知道的。 OK， 然后刚才有提到这个经律论。 OK， 这个经律论别讲什么经、什么律、什么论。 OK， 不是不可以提啦，可以提，不过如果提的这两点，我们注意的就是，第一，我们不需要，我们在提这个经律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提什么的大小乘， 什么叫大乘经，什么叫小乘经。为什么？因为真正讲到大乘经跟小乘经是在三乘功法跟大乘不功法那边，我们还没有到那边，我们就不需要提，我们只要提说有什么经，有什么经。这样如果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什么是经，什么是，我们先把经律论三个标题写出来，然后告诉他们经是什么东西，律是什么东西，论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知道什么是经，什么是律，什么是论吧。 OK， 先写下来经，然后跟他讲经是什么东西，比如讲有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然后呢，如果更好的话，我们大略告诉他这部经里面讲些什么东西，这部经讲什么东西，这部经讲什么东西，就会引发他们的兴趣直接去看经典了，就去补刚才我们讲从经典文法的那个功能了。 OK， 律它包括什么律，什么律，什么律。然后我们在谈到律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这个律是给在家人看的，这个律是给出家人看的，这个律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可能可以顺便提到的是在家人看律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了。然后论包括什么论，为什么会出现论，论的功能在哪里。 OK， 这样子的话，他如果我们这样子提的话，他就很详细，当然不提也可以。 OK， 不过如果要提的话呢，就让他比较详细一点。 OK， 好。然后呢刚才我也发现到，就是你在名相的掌握，名相的那个名词有些还是不是很熟悉了。 OK， 然后包括这个寄送的内容也不很熟悉，比如讲引众治疗想，你讲引众疗治想。 OK， 当然这个是比较小的事项，不过也是我们呈现的说顺不顺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文法的功德。文法的功德的确他讲很多，不过有些时候呢内容会有颠倒跟重述。比如讲说你在讲到遮众恶的时候呢，你也有重述了一些蜘蛛法的部分。Okay， 在谈到遮众恶的时候呢，有提到一些蜘蛛法的部分。你可能是我在理解的时候呢没有这么清楚。然后呢刚才我所提到的你们，我说提到说你们一直没有谈到的那个，就是什么是断无义。你们有很多同学站起来都提到他讲的那个重遇的问题，那个野舍，那个长子的儿子野舍开 party 的那个问题。 OK， 不过到底什么是断无义，然后他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适合放在断无义这边，还是要把它放在遮中二这边？我们翻回成佛之道，断无义有吗？你们有吗？我们看看断无义是怎么解。三，由于听闻正法能自断种种无义事。 OK， 我拿小本的，你们大本的你们要知道 page 多少。 OK， 有些外道虽有求解脱心，却误入歧途，修种种苦行，不食不卧裸行等，以为修这些苦行可以得到，他们自己修苦行，也以苦行来教导众学，这些苦行佛名字为无义，就是毫无意义的自找苦吃的愚痴事。所以这里呢，英顺法师他已经很清楚地标注什么是无义，就是一些不能够导致解脱的苦行是无义。 OK， 所以你们全部都被他牵着走了，他拿那个重遇来讲，你们就全部给他那个重遇拖着去。不过你们没有发现到，其实重遇不在无义的这个部分，除非那个人以为我重遇我可以解脱，那个就是无义。 OK， 如果有一个人他以为重遇可以解脱，他就重遇 OK， 那个就叫做无义。 OK， 可是如果那个人只是重遇世间的重遇，却不以为重遇可以解脱的话，那个不叫无义。 OK， 那个可能我们可以归纳在遮众恶这边。OK， 我们可能可以归纳在遮众恶这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清楚。我们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有没有传达错误？ OK， 这一点要注意。在重遇呀，这一点呢，他提到美云提到有关密宗的这个双修法哦，其实 我本身这个问题本身，我要从两个角度去探讨。OK， 第一个角度，我们先站在我们对密宗以及密宗的双修法了解多少。如果我们本身对密宗以及它的双修法没有充分的了解，我们以什么样子的立场跟知识去评它？第一个问题。OK，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角度呢，是即使我们直接去探讨这个双修法，我们发现到其实双修法在密宗里面呢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解说。 OK， 他们能够解释这个双修法的功能在哪里。 OK， 甚至我知道的是，在黄教，在格鲁派，就达赖喇嘛这个系统的呢，他们的双修法是用观想的，不是用身去修的等等。不过老实讲一句，我们本身因为接触的都是以汉文系的为主，当我们接触以汉文系为主的时候， OK， 我们往往对非汉文系的传承的了解很局限，包括南传佛教的了解，包括藏密佛教的了解，甚至东密日本东密佛教的了解，我们都很缺乏这些资讯。这样我们所得到的资讯，正面或者负面的批评，都是从汉文系学者或者是汉文系的同修之间所得来的资讯。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批评他们是不是很公道呢？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徒的群众里面 OK 解释佛法，然后解释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基督徒就凭他解释乱七八糟的佛法来批评佛教，这样子对佛教是不是很公平呢？ OK，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提它。 OK， 我们不要去提它，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跟一些修密的一些同修们、一些师兄们讨论过、了解过，这样我们才或许能够略谈一二，不过也不一定是批评。 OK， 也不一定是批评。 OK， 好。这中二OK， 这中二知诸法，然后断无异，然后从欲那方面呢，我们的确可以谈。然后这里呢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课程或者弘法的内容要达到什么。 OK， 刚才有同学提到说养鱼的比喻啦， OK， 那个开发地的比喻啦，是不是应该提？ OK， 这个呢就看我们站上来这边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我们要达到的是潜移默化的目的呢，可能我们不能够提这些例子。不过如果我们要达到是当头棒喝的目的，我们就要直接提一些很尖锐发生在他们身上却不如法的事情。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什么东西。 OK， 如果我们的确认为这种养鱼然后斗鱼，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鱼是拿来斗的，养鱼斗鱼，然后用很多的这些蚱蜢啦、小鱼啦去喂鱼，我们认为说其实他可以接受，他可能没有发现到他做的东西是在杀生，我们可以提醒他，可以让他接受，我们又不需要面对面跟他讲，我们在课室里面讲，没有针对任何人，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会醒觉得，哎，对，我在做的东西其实是在杀害生命。 OK， 他能够醒觉，我们就可以不必要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课室里面讲，包括开发地的。 OK， 我们可能可以直接谈到开发地的事情，不过我们要谈到开发地的界限。开发地我们是让大家来聚一聚， OK，大家来聚一聚，能够让老朋友相见， OK， 能够让很多的朋友有一个很轻松的场合，不是在学校，如果是学生的话，不是在工作的地方，如果是已经工作的人的话， OK， 我们能够在一种很轻松的场合相聚。不过那一种聚会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就顺带提出来，就让他们知道说聚会可以，欢笑可以， OK， 享乐可以，不过我们不可以超过五戒的界限。这个是就是刚好抓紧那个时机来跟他解释。 我们不一定要回避问题，因为我发现到佛教徒往往会因为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太慈悲了 ，OK， 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所以不太敢提出对方的问题。可是，往往有些时候却是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提出对方的问题所在。OK， 这个就是举例子的。OK，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可以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举再多举一点个人的经验。OK， 当然个人的经验要符合。如果我们是以这本书来，我们是以一本书来讲的话，我们举的个人经验要跟书的内容有很比较密切的关系的。OK， 跟它的内容可以 relate 的。OK， 可以相关有相关关系的人生经验。如果我们不是讲一本书，我们是自己准备一篇稿的话，我们可以举任何的人生经验。不过如果我们是依书讲的话，我们所举的人生经验尽量接近这本书里面所给的内容。 OK， 那最后呢，那个重述的部分是很好了，因为有重述的话，让同学们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重新记起 recall， 重新记起刚才我们所上的课程，有一个总结。 OK，大致上是这样子的，评估。有什么同学还要加进去的吗？还有什么同学没有加进去的吗？啊哈，对呀。啊哈哈哈 ，OK， OK， 他要赶去他孩子的 convocation， 所以他设792挡着了。说这些呢是
十点了，
其实这种是习气来的啦，这种习气哦已经累积很久了，慢慢去改咯。OK， 就好像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每一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口头禅的。 OK， 这样那种呢就看我们自己去改咯。然后有些时候呢是不是口头禅，不过我们的用词方法等等那个我们要去关要去多注意我们用词的内容等等东西。有些人用词会比较精确，有些人用词会比较随便，用词比较随便的呢就人家是大略懂他讲什么了，不过用词精确的话，他要讲什么东西他很 sharp 的。而用词精确的人往往会比较少那些不必要的口头禅。所以语文掌握是进行兽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当然也不是进行兽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在那个语文几年的话，我们的语文能力真的能够提高，语文能力真的能够提高。然后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那种除了语文能力以外，我们的讲话的方法，没有，我所指的并不是用很高深的这个语文，你知道吗？我所指的是你要讲的东西很精确。就比如讲，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刚才就有犯上一个问题。 OK，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用的是语言，不是语文，你看到它的分别吗？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用的是语言，不是语文。语文是文字可以被记录记载下来的，那个才叫语文。我们在沟通，用声音来沟通的时候所用的是语言，这个是我所指的 sharp。 我相信这一点第一应该很清楚，做律师的你们所用的文字都一定要很 direct 的那种OK， 因为一个字如果用错它代表不同的意思的话，可能你的文件就会代表不同的含义了。来，语文跟语言，语文就是从语文就是文字记载，语言就是口头谈话，就这么简单。语言，不是用语文。我举这个例子啊，我举这个做例子。比如讲哦，你看到这本书上面这四个字吗？看到吗？这四个字就是语文。可是如果我讲出来“成佛之道”，那个就是语言了。对，因为我们知道语文、语言、语言，总而言之就是语了。OK， 文字也好，讲话也好，总而言之我就是。杂八浪一起来就对了 ，OK。不过我们听的人呢，也没有去分这个是文字还是这个是话 ，OK。这个是文字还是这个是话语？就 OK。再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子哦，你们这里谁是租房子的 ？OK， 好，有谁是做包租婆的或者包租公的？有谁是租房子给人家的 ？OK， 那租房子的人哦，这个问题我刚刚给我的佛教会的师兄问道 ，OK， 他问一个问题，因为他刚刚搬屋子，他说他原本要一号搬进去的 ，OK， 他原本要一号搬进去，然后后来他那个屋主讲说，要不然我31号搬进去了 ，OK， 我31号搬进去了，那屋主讲说不可以，我白白给你住一天 ，OK， 然后他就讲说。不要紧咯，我一号搬进去，我一号给你房，我每个如果我一号搬进去的话，我每个月一号给你房租吗？那如果我31号搬进去，我不是每个月31号给你房租咯？有什么两样？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不一样？没有，如果我一号搬进去的话，我每个月一号给你房租。可是如果我31号搬进去，我就每个月31号给你房租。啊，比如讲说 ，OK， 我就。我搬进来我就给钱了，